我们就稍微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哈，啊，温故才能知新嘛哈，所以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神的主权，对了，神的主权哈，从创世纪整卷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一直在那里掌权，他创造的主权，他拣选的主权，他审判的主权，他一直彰显他的主权。好，那我们讲到创世纪一共有50章，那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哈。第一个段落是从第1章到11章，这是讲到太古人类的历史。那在这人类的历史当中，有4件划时代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好，然后接下来的第二大部分是从第12章到50章，这第二大段落呢，是在讲到以色列先祖们他们的历史。那有4个很重要的属灵人物是谁？以撒。这4个属灵人物，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什么样的主权？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什么？呼召的主权，对。然后那个以撒的身上呢，诞生啊，奇妙的诞生，超越自然的诞生，看到神的主权。那第3，雅各呢，引导和眷顾看顾的主权。那第4呢，管理约瑟，哈，神掌管他的一生，把所有不幸的事情都化为什么？他成功的助力，哈，也化成祝福，哈。所以我们看到这4件大事跟4个人物就构成了整卷创世纪的骨干，也是它的特质。那在这个整个骨干的里面，我们还说到创世纪又叫做什么书啊？又称为什么书？恩典之书，哈。为什么称它为恩典之书呢？当各位仔细的看的时候，从第一章开始看的时候，你就细心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恩典不断的在彰显，好像他还没有创造人之前，那么细心的就把可以生存的条件环境仔仔细细的有秩序的很有条理的预备好，看到他的恩典。当人犯罪以后又看到什么恩典啊？神为人预备什么救恩，拿什么皮子做衣服，哈。然后该隐犯罪以后怎么样？该隐在还没有犯罪之前，神有没有给他恩典？有提醒他，对不对？给他恩典。他犯罪以后呢，神又怎么样？神又给他恩典，没有马上处罚他，不是杀人者死吗？可是他给他恩典。然后我们慢慢看下去，你就看到处处都有神的恩典。即使是洪水来的时候，洪水来之前神给他们多少机会？多少年？120年的机会，让挪亚传道，传这个道120年。然后120年，这8个人他们全家进了方舟以后啊，门关起来了，洪水要过了几天才降下来啊，雨这几天才下来，7天，处处你就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你再一直看一直看的时候，看到12章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哦，亚伯拉罕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器皿，可是他有没有错？有一次他犯了很大的错，撒谎啊，造来很大的灾祸，但是神怎么样？插手。神插手扭转的那个情况。所以你仔细的读的时候，一章一章读下去，全卷圣经啊，创世纪，你就看到处处都是神的恩典，处处洋溢着神的慈爱。人在任何的阶段任何的情况当中都是失败的，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创造人的目的和心意，他总是在及时的伸出他慈爱的双手来施行拯救，施行挽回啊，施行恢复的工作，整本圣经。所以这整书又称为什么？恩典之书，哈。那我们脱离那个亚当这个结局，进入亚伯拉罕所展开的应许，哈。所以这个是一本恩典之书。然后我们也说到撒旦，魔鬼撒旦最记恨全本圣经中哪2卷书？对了，哈，撒旦最记恨的2卷书就是创世纪跟启示录。为什么？因为创世纪宣判了撒旦的这个命运，将来的命运宣判，但是启示录呢，处决执行他的命运。所以历世历代以来，撒旦就用尽各种千方百计的方法要来破坏这2卷书的可信度。但是科学越进步，地质学、考古、人类学越进步，越证明全卷的创世纪是非常的真实而生动。 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卷书是非常的有福哈，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现在我们看，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哈。第一章我给他一个主题是创世之歌，那这个创世之歌我为什么 quotation mark， 就是因为在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个时代，太古的时代，就有流传着很多很多各种不同形式的创世之歌，那这些歌呢都是用非常钻研、非常有节奏的音律所写成的诗的题材，然后一家一家大小都这样唱唱唱唱唱下去哈，然后流传下来。你知道最近呢，他们在这个巴比伦呐、啊，在这个尼尼微啦、亚述的废墟中挖掘出这些创世之歌，而这些创世之歌的内容呢，跟创世纪非常非常的相似接近啊。那这些考古学家们非常的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发现这些创世之歌里面的内容哈，都跟创世纪是同一个来源。但是奇妙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也好，亚述国也好，他们是历代都是拜偶像的，而且是信靠多神的。为什么他们所唱的这个创世之歌的内容，这个故事内容会跟创世纪是一样的呢？所以这些人类学家他们也证明说，在人类的民族最早的民族里面，无论哪一个民族，他们原先最先所敬拜的都是一位至高的神，一位神，并不是多神，也没有偶像。那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最古最古的人，他们敬拜什么？天，天就是一大，一大，最大的，至高的神。所以，这个世纪中很有名的这个人类学家，他们也宣告，在原始各民族都是信仰一个至高神，包括那些拜偶像和多神的国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创造呢，这个思想哈，是深深的刻在我们先祖的人类先祖的心中，所以他们会流行这种创世之歌，这样演唱下来。这些创世之歌呢，很可能也是亚当教他的孩子唱的，也可能是挪亚、以诺他们写下来记载下来，就流传到现在哈。所以我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创世之歌这个背景哈。那现在呢，请你们翻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哈。我请大家用很专研、很雄伟、很整齐的声音和速度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这句话多么的庄严雄伟，多么的铿锵有力，而且是多么的简洁明了，真实可靠，不容置疑。这个是神，神是什么？是至大者、全能者，他对他自己的宣告和见证，这个一个普世的公理。而这个公理呢，是整本圣经赖之为基础的一个公理。这个公理一立稳了其他的话就根据这句话，其他所有经卷就根据这个种子种在那里，而且这个根基是那样的稳的立在那里，不容置疑。那如果我们能够接纳这一句话的公理，那圣经里面其他所有的什么神迹啊、奇事啊，接受有没有困难？就没有困难，这是一个公理。好，在这里那我们先看这个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起初是什么时候？起初是什么初啊？起初就是起始，换句话说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开始，时间和空间的开始。那么神在起初，可是如果时间是从这里开始的，那神在哪里啊？神在这个时间之前，因为他是创造时间和空间的，所以在时间之前。所以圣经上说他在万古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时间之前，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自己有而且永远有的。你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在这个起初，这个是起初哈，这时间的开始之前叫做什么？起初是时间的开始，那这个时间开始之前那个叫什么？太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那就是叫做太初。这个太初实在中文圣经翻的最好的就是这句话，太初跟起初，太初有道。那这个太初呢，就是在起初之先，最早之先，这个叫做太初。太初就是太古的太，太极的太，它是在最早之先，最初之先， 就有了神。那个时候啊，最初是先知所赐，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头脑里面时间的概念要弄清楚哈。我们人是活在哪里啊？活在时间里面。可是神呢，是在时间之前就有的，他是自己有，永远有的，所以他是在太初里面。那好，时间弄好了以后，太初起初神，哈，这个神，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神在创世纪里面，神啊，他用很多不同的名字来向人显示他自己，不同的作为，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神格。那这个神呢，在这里呢，在希伯来文就是叫以罗星，在以罗星哈，这个以罗星是什么意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数。那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哈，所以这里是复数。那很奇妙的哦，它是复数，而且这个意思，以罗星的意思是全能者、全能者、大能者。神他介绍他自己的名字，你知道神很奇妙哈，很多人以前也问过我，为什么神写圣经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神很智慧哈，因为希伯来文非常的细，比我们中文比其他的文字都非常的细。那如果你有的时候你圣经读不懂的时候，其实翻译已经翻译的非常好了，差不多 99%，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翻不出来的哈，要去研究。所以他们读神学一定要读希伯来文、希腊文，为什么？因为他在原文里面可以找到答案，可以找到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希伯来文、希腊文是很难读，但是呢它非常的丰富多彩哈，所以神就选用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来写圣经，能够把他那种奥妙、那种深奥的知识能够从这个文字表达出来。中文都比较难，其他的文字比较难哈。他这个字这里的神他用的是这个字，那表明他是三位，却是又是什么？又是一体的哈。那你看他的动词，那如果是这个名词，这个主词是复数的话，动词也应该是复数啊。像我们中文、英文没有动词复数的，但是这个动词哈，它这里的动词是单数，单数，为什么？因为是一体，所以动词就是单数哈，这是很奇妙。而且它这里讲到创造哈，你知道吗？创造有，它这里有 create， 对，这个 create 这个字哈，就是指的我们中文翻成创造非常好，就是说从没有变成有，这个叫做创造。那如果从有现有的东西，看到这个桌子用木头把它做成的，那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制造。那在英文就翻成 made， 哈，制造。我们制作、制造，哈，是不同的意思，哈。所以你在这里这一句话，它是用的是这个字，是创造，是从没有变成有。然后以后的那个六日的制造里面，你就看到很多是制造，很多是制造。那我们人，神说创造男女，创造我们人，他说造男造女，这个造。你想是什么？是哪一个字？是这个字还是这个字 ？create。对，虽然亚当是用泥土做的，所以他讲造亚当的时候，用泥土造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字 made， 把这个泥巴捏成一个亚当。但是呢，后来怎么样？吹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了。这个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用 create 这个字。所以我们人的创造是包含了这个 made， 也包含了这 create 两部分。你看夏娃他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对不对？那英文里面用他翻成什么？就是 form， 把它 formed 做出来。好，英文里面还有 fashion， 还有 establish， 都是把现有的东西拿来做成的。但是呢，当他吹一口气的时候是用这个字 created。 好，所以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翻译成这样就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中文呢，有时候翻成造，造男造女，你就不知道是什么造哈。那是创造，是很好，翻得很好哈。那既然神一开始就介绍他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他来创造，他是创造从没有造的这个天地。那天哈，在这里你看在圣经里面哈，有常常翻成诸天，诸天什么样？述说他的荣耀哈，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诸天为什么翻成诸天？在这里这句话里面，天 heaven 是多数的。为什么这个天有三层哈？现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天，我们这个天，我们看得见的天空哈。今天天空很晴，那这个是天空，这是我们住的范围。那还有呢？第二层范围是什么？太空。对了，那还有呢？叫做第三层天。 第三层天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说的，说他曾经到过第三层天哈。第三层天是神跟众天使所住的地方，那太空你们知道了哈，所以天是多数的哈，就是三层天。那创造天地，然后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三位一体是谁呀？圣父、圣子、圣灵，不只是圣父在策划、在设计、在安排、在创造，圣子也参与在建造的工程里面。耶稣基督有没有在创造？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有的？在太初，他有没有参与建造的工程、创造的工程？有啊，很多经文都证明哈。时间的关系，我不叫大家看，我给大家这个经文哈，在箴言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参与在创造的大功里面。然后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希伯来书一章二到三节。然后圣灵呢，圣灵有没有参与创造？有哈，圣灵做感化的工作。那在约伯记二十六章十三节，三十三章四节，诗篇一百零四篇三十节，创世纪一章二节的下面，不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灵圣灵也是参与在这个建造的创造的工程大功里面。好，我们现在第一节解释完了，有没有问题？没有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是全卷线这个创世纪的开宗明义，也是一个根基，一个立稳的根基，一个公理，神他亲自见证宣告的一个公理。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时间，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呢他是怎么样创造的，通通给我们介绍的清清楚楚了，不容置疑。然后呢第二节，当你读第二节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听过人问你哈，说哎，现在地质学都发，你知道按照创世纪这样读下来哈，我们人类的地球的整个历史有多长啊？多少年？你不知道？我上次不是说那个从神的创造到那个亚伯拉罕是几年？两千年呐、啊，好，那亚伯拉罕到创世纪结束是多少年？从亚伯拉罕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结束是三百年，好，那就是两千多年，对不对？然后呢下面就开始摩西了，对不对？第出埃及记的摩西，摩西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几年？从摩西到耶稣基督是多少年？也差不多两千年。然后耶稣到我们现在呢两千年，所以一共是多少年？六千年。好，人类整个的从亚当夏娃到我们现在是六千多年。有没有人问你？我就有被问过，他说现在地质学科学家不是都发现了人类的这个地球的这个年龄啊，不止这六千年啦，好几亿年啦，那你这个记载是对的吗？为什么？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们？没有问过你们，因为有没有想过？有想过哈，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这里，因为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啊，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很大的年代的隔离，这中间隔了一段很长的年代，那到底有多长呢？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跟我们人呢没有关系，所以呢神也在圣经中没有很明显的指示我们到底多少年，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话里面可以看出这个是有很长很长的一个距离。那所以不是创世纪第二节就接着第一节，不是，在时间上是有很长的距离。到底这个距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在这个又要看到原文了。第二节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这个地之前啊，在原文里面没有翻出来，还有一个字就是而，这个而字哈。然后呢他说地是空虚混沌，这个是哈英文翻成 was， 好 was， 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不是 was， 而是什么 became， 那就是变成。那其实这个字呢跟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你们读读看，第二章第七节读是什么？当神吹口气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怎么成了哈，就他就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当一口气吹进去，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变成。那这个字哈，跟这里的这个是地是空虚混沌是同一个字，所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翻成变成，而不是是，应该翻成怎么样呢？第二节请你们读哈，就是应该而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知道吗？所以这把这两个字加进去，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是怎么变成的呢？ 那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本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非常有秩序规律，而且非常美的，连天使看到都在那里欢呼跳舞，很美的。那后来为什么变成这样？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那我们来看看约伯记38:5-7，你就会看到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这些晨星众子就是天使，所以你看在这里，他说连地的准绳角度，你知道神当初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非常规律而且美好的，所以连天使都在那里欢呼，看到都欢呼。然后再看看以赛亚书45:18，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
你看他这里创造 created， 他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坚定天地的时候，并非什么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的。但是为什么会变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是怎么样变成的呢？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就是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是谁把它破坏掉的？撒旦。好，在神创造的天使，在创造人之间，就在天上有天使，众神子都欢呼，那时候就有天使了。那天使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路西菲尔，天使长，他怎么样？他要至高，要与神同等，所以呢，神就怎么样？处罚他，审判他，把他坠入阴间。坠落下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败坏，牵连了整个大地。天没有受影响，可是大地受了他的破坏。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撒旦当时的作为是怎么样的一位撒旦。好，我们看看以赛亚书14:12-15，这里介绍这位撒旦是怎么样的一位撒旦。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这个就是天使长为什么会坠落成为撒旦，他的过程给我们介绍得很清楚，因为他有五个我要，他的意志，好，他要与神同等，他要成为至高，他骄傲，所以神把他坠落在阴间。好，我们再看看以西结书28:15-19，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你看到没有，这里更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撒旦为什么会坠落堕落的。你一想到撒旦堕落，你想到什么？骄傲，对不对？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他不只是骄傲，他是什么？他贸易什么？贸易很多。这个是讲出这个贪心，这个贪财为万恶之根啊，他就是贸易很多，也看出他不但骄傲，他还贪心，他成为万恶之根了。然后所以他神啊让他坠落，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撒旦整个本来是天使长，是最荣耀的，但是神给他坠落在阴间，他就自己就成了这个撒旦邪灵和污鬼。然后呢，他不但自己坠落，他还带下天上所有天使的什么多少 三分之一跟着他一起坠落，所以呢，现在世界上才有这么多的污鬼邪灵。但是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还有三分之二的什么天使，他是保护我们，他是服役的灵，是服侍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怕他。那他三分之一的这个天使就跟他堕落，成为魔鬼污鬼邪灵了，然后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呢？在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哈，我们读两节就好，时间的关系。
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当撒旦他被坠落下来的时候，天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整个大地呢？都受到他的牵连，以至于败坏了，以至于变成空虚混沌湮灭黑暗。这个就是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在神起初的创造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创造的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完美的，但是被撒旦破坏了，破坏了以后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神才定义要来重新复建。所以从第三节开始到下面不是有六天的创造吗？这六天的创造都是叫做恢复的重建，是重建。好，所以你看到它里面很多的造字都是那个制造的造，不是创造的造，因为是原有的东西把它制造过程，然后再增加一些东西。那这里说渊面黑暗，渊字哈，说出当时审判的时候是用什么审判。你看到渊面黑暗，为什么黑暗？神这个把这个光体啊，在约伯记第九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把天上的光体关闭起来了，关闭起来就没有光了。当没有光的时候就没有热度，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水啊都冻结了，都冷冻起来，渊面黑暗，一片黑暗。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毁灭的时候是用洪水，用大水毁灭的，毁灭整个大地。那我们看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就记载提了这件事情哈。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在这里警告我们这个后世的人哈，要想这件事情，要想当初神怎么样毁灭这个大地，让我们作为警戒。第三章第五节开始好了。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这个是记载这一次，很多人把它当成是啊第六章那个洪水，那个不是那一次。为什么？因为挪亚的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存在？挪亚跟他家的人一共八个人，还有所有的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昆虫什么都是一对一对还有存在。他这里这个希腊文就让你看到是全部都没有了，全部有生命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显然的跟洪水那一次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时间。这个是指着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很显然他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全部没有了。不是像那个挪亚的洪水，那个是第二次，是生命有存在啊，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已经提过了，那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的时间有多长没有人知道，但是近代的地质学家已经发现地球的年龄是非常的古远的。那你下次再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可以这样回答。所以其实圣经的记载跟科学是没有冲突的，是完全印证的，只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读它，没有仔细的去发现它里面的记载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渊面黑暗，刚才我说了神关了天上的光体，好，所以就黑暗。然后呢，神要来重建，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神就要来重建，要恢复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大地，好，天地。然后怎么样恢复呢？首先他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差派哪一个神格出来啊？差派什么？圣灵，圣灵运行在水面上。水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没有太阳没有热度，所以就整个冻结，那很冰冷的。那神就差圣灵来干什么？圣灵来干什么？运行。这个运行这个字哈，在这个希伯来文呢，是非常的丰富的意思。我们这里只是翻成运行，其实在希伯来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字啊，它有好多好多的意思，有抚育，还有呢抚育，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那个小鸡本来鸡蛋为什么会变成小鸡出来呢？是因为母鸡的热度，对不对？在它身上，母鸡的爱，母鸡的关心，母鸡的忠心在那里抚育它。那 这个圣灵的运行就是有这个意思，有神的慈爱和柔细的意思，所以神要这样把他整个大地整个渊面把它抚育成为活过来，能够 有生气，有温暖起来，好，然后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呢，在第三节以后呢，你就发现当神提到造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提到造的时候，在原文里面呢都是制造，制造就是从原有的东西把它改造制造出来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指出来说这个重建的史实，啊，是这样子的。那第三节，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哈，神是用话来创造，很奇妙哈。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说，诸世界是因着他的话而造成的，用话来造。为什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就是能力，神的话的本身就是行动，就带着行动。所以呢，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你记不记得当天使跟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说，你必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说，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出嫁。当时天使跟他说什么？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口所说出的话也要很小心。所以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小心，神一说话一出来就有了，就有行动哈。所以他是用话来创造。然后呢，他说要有什么？第一件要恢复的就是要光，光是非常重要的哈。它不是新创造出来，它本来就有了，现在只是把它光体打开来让它照出来哈。原来就有的光用来恢复了一切，所以现代科学家已经证明了，所有的生物哈都不能缺少光了，缺光就不能活了，所有的生物生命不能存活。所以光使这个本来是空虚混沌的，现在出现了次序和规律。光带来了生命，光彰显真理，光也一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有没有？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就是说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有没有？他就是光。然后他自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又大光照着他们，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当神的真光一进入人的心的时候呢，就是把光暗好歹是非善恶分别出来了，分别的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光呢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你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时间来仔细的讲光，但是这诗人也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神把世界从黑暗中恢复到光明，主也是要把人从黑暗死因里拯救出来进入光明。但是今天在世界上还有没有黑暗？有。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然后呢，今天神恢复的工作还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还没有结束。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国度降临的时候，新天新地显现的时候，就不再有黑暗，有没有？不再有哭泣，不再有哀嚎，黑暗就全部都要顿失逃脱，没有了，消失了。好，我们看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好，你读到这第五节说有晚上有早晨，你有没有问题？我们中国人讲说有早上有晚上，这是第一天哈。那他们犹太人呢，他们算日子是从日落以后开始算起，算起然后算到第二天的日落为止，这样算一天，所以是有晚上有早上哈。然后第六节说空气，有没有？上下又分开了，有没有？空气是什么？空气原来就是空间哈，有空间，也就是科学家他们所说的大气层，大气层使我们能够存活。然后你看到这个第三节哈，或者第四节跟第七节有两个怎么样？不能同负一轭，黑暗与光明怎么样？怎么能够相交呢？常常有这种话，因为神的性质让我们看到就是要分别出来哈，要分别出来，要分别的，这是神的性质，工作的性质。那人不肯分别出来，就是拒绝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堕落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不肯跟撒旦分开。那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们不肯跟偶像分开。好，一直这个事情是环绕他们。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软弱无力？因为我们不肯跟世界分开。 所以在这个分别出来分开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神心意中一个很重的要求，对我们人很重的一个要求，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照神的心意分别出来。当我们能够照神的心意分别出来的时候，然后当这个分开分开完了以后，就马上接下来就什么，第三天就有什么，天就要什么，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结果的树木。哦，你就马上就看到生命就彰显了，生命就显出来了，显露出来了，所以就使生命能够成长丰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的，当你愿意分别出来的时候，生命就彰显，生命就丰盛。你看到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这个，明白他是不是一个混乱的神。然后很奇妙，他造了每一天，他造完了以后，他都讲一句同样的话，什么话？有晚上，有早上，然后神看着什么？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好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欣赏，非常的这个 perfect。 但是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奇妙，在这六天里面，他只有一天他没有说这个好的，你知道是哪一天吗？第二天，第二天他造了天空，他没有说是好的。为什么？有人这样讲哈，他说因为哈，撒旦他背叛了以后就霸占了天空，我们住的这个天空哈，做他的势力范围，而且常常发动对神的攻击和阻挡哈，天空成为撒旦的总司令。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六章我们不读到吗？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个执政的掌权的都在天空嘛哈。然后呢，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也读到说，他祷告21天的时候天使才来，然后天使说什么？说为什么我这么等你祷告21天才来呢？因为有什么恶魔魔君波斯王的魔君阻挡我，有没有在空中阻挡？所以呢，他霸占的空间，所以神没有说是好的哈。但是你说地呢？地有没有被他霸占呢？地当时还没有。为什么？因为神造地的时候跟海跟地分开来，然后给海一个界限，那所有的乌鬼邪灵撒旦魔鬼都在水里面居住。所以你到启示录你就看到了那个撒旦是从在水里面，在海里面的这个潮鸠啊，是他居住的地方。那当时还没有在地上，神限制他范围，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很可惜的，后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怎么样，就又把这个地失去了，地的权利失去了。所以撒旦可以在地上走来走去，有没有？约伯记神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而来，全地都握在他的二者的手下，这样子他就成为世界的王。好，那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当你们读的时候，有一个一再重复的词，怎么样推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假设？是哪一个词？如何推翻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假设？我说假设是他本人自己讲的，他只是一个假设，可是很多人就怎么样，把它当成真理来读了哈。他自己都说是假设，但是他临死之前他已经悔改了，可是人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好，他悔改，他达尔文他的进化论是什么？他说这个我们高等动物是从什么低等的生物变一直变到有一天变成人。所以他否定了这个创造，神的创造。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词一再重复，重复了10次，各从其类。对了，各从其类，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所有的生物不是进化而成的，而是神按着次序依着种类而造成的。好，这个是依着种类，他每次造一个东西他就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他就是怕我们撒旦会混乱我们，所以他一再的强调，10次强调这个各从其类。好，所以他如果说是进化来的，人到动物，他说人最后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人跟动物之间到现在还是找不到那个进化过程的中间环节。那如果是慢慢变来的，那非人非猴的那个东西呢在哪里？没有找到，生物中进化过程中中间的环节到现在人类还是找不到。然后呢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所有最高等的动物生物，最高等的也没有人类对神的那种意识。人哦，你看只要他是人哦，不管古今中外哦，文明的或者是低落的民族，他都有神的意识，都会拜神，都会要想要寻求神。当人什么穷则怎么样呼天嘛，对不对？痛则叫娘，是不是？穷则呼天，人潜在的意识心里面，他没有听过神，可是他就有这种意识。但是所有的动物 你看他那个猴子哈，训练他训练得很好，会变好多把戏，对不对？那个鹦鹉，上次牧师说他在福建看到那个鹦鹉还会跳舞的，会跳 disco 的舞，对不对？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训练一个猴子或者鹦鹉叫他祷告上帝，他会祷告吗？不能，因为他没有宗教意识，没有神的这个意识，没有宗教的本能，可以这样说，只有人才有。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人不是其他的生物变来的哈。然后第四个证据就是，神说各从其类，所以马跟那个驴啊，把马跟驴交配了以后，生出什么骡子？生出骡子来，骡子就没有生育的能力、生殖力，没有生殖力了，绝种了。因为神说什么？各从其类，哈，你说各从其类，所以很奇妙。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而且呢，你到了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当有人问到耶稣可以不可以休妻呢？主耶稣说，当初神造人男造女，是主耶稣印证人是神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达尔文他在最后死之前他已经是悔改，已经推翻了。他当时讲这个理论的时候是讲假设，不是真理。但是很多人就啊，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撒旦把我们混乱掉。我们很喜欢听什么歪理谣言奉为真理，但是真正的真理呢，我们要哎呀理性啊什么慢慢来推翻，来人就是有这样，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哈。所以今天撒旦是制造混乱的。你看看今天同性恋要合法化，那穿着打扮不男不女，这些都是撒旦的混搅乱，你知道吗？神明明很清楚的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每造一样东西他就各从其类，讲得清清楚楚，但是撒旦要把它混乱扰乱掉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看到他的作为。然后在第一章第十六节，这里说大光小光是指什么？大光小光是什么？哎，太阳，大的光是太阳，小的光是月亮。你知道月亮它是本身不能发光的，它是反射什么？太阳的光。所以在圣经里面，太阳是预表基督，然后月亮呢预表教会，然后众星呢一表我们众信徒哈，这些众信徒。所以今天教会跟众信徒能够发光是因为什么？哎，因为太阳，因为反射反照主的荣光哈。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敞着脸，常常看主荣光哈。当教会荒凉，就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我们众信星要怎么样？要发光，要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现在请你们读第一章的22节跟28节。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多生在地上。
28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你看到读这两节经文，你发现到一件什么事情？发现到当有生命的时候就有神的祝福，没有生命的东西神从来不会祝福、哎、祝福这个桌子，祝福什么？生命就带来神的祝福，不是工作带出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增加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增加基督的生命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哈，不是工作。我们千万不要落在工作的里面去，落在工作的里面去，工作不会带来神的祝福，只有生命带来神的祝福。说我们越有活泼的生命，就越多得神的祝福。好，这是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再看看第26节、27节，请你们读一下好吗？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那你看到这里形象样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说我们？神说我们，我们是谁啊？三位一体的神，他这里又显示他是三位一体的哈。所以我们多数的我们，然后形象跟样式，你看到形象样式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说，哦，他长得很像，是我们的外貌长得很像神吗？不是啊，这里的形象呢包含两种，一种是可以看得见的，一种是看不见的。实质的跟抽象的是指我们里面的性情。好，你怎么看呢？在以弗所书4章24节， 读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形象是指什么哈。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解释那个形象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的这个性情，我们的性情会像神。好，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意志，我们会思想。很多人说我靠我的良心做人，这个良心是好的，是神造的，不是你自己有的。你看他这里按照神的形象，那是按照他的形象，这个他是谁啊？第二十七节，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又变成单数了。我们呢，好像在这里神呢，三位一体的神开一个神格的会议，他创造别的东西都不用开会，但是创造人的时候要开会，三个开会，然后呢，他们三个开会同意我们现在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他是谁？是指的耶稣。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只有神子圣子，他有形有体， 有形象有样式哈，那是指的我们的性情，我们不喜欢罪，喜欢好的事情，性情仁义圣洁哈，这些我们像神。然后样式呢，是指什么？只是指到外面可以看得见的，那就指的这个体格。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动物里面只有人是站起来的直立的，猴子它是一半它这样子，好，所以一切的生物人是直立的，所以我们的样式是像神。所以呢，我们在灵性上能够与神的心意相通，我们也会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真是所有的人要受到尊重，我们也要自尊，自己尊重自己哈。所以在这里呢，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一再的暗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在八章二十九节他这样说，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模样，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将来有一天呢，我们会完全像他，是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以这里说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像他，因为呢，基督是神的形象，所以人呢乃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的。所以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亚当乃是主耶稣的像，亚当是主耶稣的像，所以我们称耶稣为末后的亚当，有没有？然后创世纪这个亚当叫做先前的亚当，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知道我们人啊是很微小，因为我们是泥土造的。人曾经有人算过人里面的成分到底有多少价钱，真的很少很少的价钱，因为是泥土造的，没有什么价值，很微小，所以我们不能骄傲。但是呢，我们也是很高贵的，为什么？因为有神的气在其中，所以我们虽然是属地的，我们更是属天的，所以人是非常尊贵的。